白眉大侠徐良与铁观音展开搏斗，两个人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。这就应了那句话，能人背后有能人，好汉背后还有好汉。山西燕徐良从内心挑大指称赞，这南海飞仙铁观音名不虚传。别忘了，她是个女子，女子跟男人不一样，她能练就这一身好功夫，真是难能可贵呀。可这铁观音，别看骂徐良丑鬼长丑鬼短，恨不能把徐良置于死地而后快，但是他也称赞徐良名不虚传。咱们前文书说他打暗器，这铁观音呢错走了一步棋，他要凭着真功夫未必输给徐良，可一使这玩意儿倒了霉了。他使用12颗铁莲子，刚打出6颗去，不但没伤着徐良，结果把徐良的暗器给引出来了。再看山县，把金丝大环刀往嘴里头一叼，腾出两只手来了。徐良身上啊，狮子插花的镖囊，里边全是零碎。再看他一伸手，掏出两把石头子儿，这石头子儿就是墨玉飞黄石，徐良给他起个名叫曹志高。您说得什么牙口能咬得动这玩意儿？老仙徐良一抖手，这墨玉飞黄石就好像下雨一样，啊，曹志高，曹志高，曹志高！铁观音一看不好，哎呦，是闪展腾挪，真不善。徐良的飞黄石几乎都打净了，慢说打着人，连人家衣服边儿也没沾上，全躲过去了。再看徐良，左右胳膊一抬，嘎巴，把袖剑打出去了。啊，江米条，江米条，哪有这种江米条？6支袖箭也落空了。紧跟着徐良一伸手，拽出6支镖来，一扬手，奔铁观音就打去了。就见这铁观音忽而蹦起两三丈高来，忽而趴在地上，忽左忽右，这身子像闪电一般，徐良的6支镖也打空了，钉在对面的墙皮上，打碎了几块砖。徐良一抖了手，不打了，罢了，全抖了光了，佩服佩服。他倒没事，再看铁观音，通身是汗。隐隐约约发现他这身上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哆嗦成一个了，是又怕又气，外加又累。这铁观音站好了，大口大口的喘气，丑鬼，你还有什么零碎你往外抖了？要没有了，我告诉你，我这还有6只铁莲子给你准备着呢。哎，这回好，把石底全交给人家了。徐良心说，等他再打出来，我一旦躲不开，岂不吃亏？不行，不能留喘气儿的机会。老仙儿够多坏，往前紧走了两步，一抱拳，老将客，名不虚传， 我算佩服你这个南海飞仙铁观音。咱两个人比了多时了，都累得不轻，我看算了吧，咱们到屋里喝点水，我休息休息，休息够了愿意比，咱们再接着比。如果您不进屋子，从哪儿来你就回到哪儿去，那撒气上绝不难为你。呸，臭鬼，咱俩的账还没结清呢，我还得要儿子狗命。是吗？你太客气一点了。既然如此，老家客，我呀就这么点能耐，全都抖了干净的，我不是你老人家的对手，您就高个手把我饶了就得了。不行，说好话也不行，我非把你抓住，亲手交给金灯大剑前去勤工受赏。你也太狠了。这么办吧，我给您做个揖得了。不行，磕头也不行。那真是没办法，我就得给您磕头了。老家客，高个手吧。徐良说着往前一迈步，身子一哈，不知道的寻思他要来个单腿跪给这铁观音磕头，实质上不是那么回事。徐良还有压箱底儿的，后背上背着暗器，叫锦背低头花庄弩。可徐良打出世以来，这个暗器一般不使用，算这回大概是第四次。为了圣铁观音，没有办法了。再看徐良往下一哈腰，左手伸到后头一拽千斤坠，嘎巴嘶，这只袖剑从耳边打出去了。铁观音是毫无防备，他认为徐良没有暗器了，也不知道这暗器在后背背着呢，一时苏神可了不得了，这只袖剑正盯他肩头上的，耳轮中就听到哎呦。铁观音身子一摘尾，吭哧一声坐在地上，仙鹤掌也撒手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弄的，他左手这仙鹤掌一落地，正好碰到消息上，里边藏着那六颗铁莲花，啪啪啪啪全打出来了，没伤着人，都打地上了。这回也甭伤徐良了，如果徐良往前一跟步，手起刀落，铁观音的命就交代了。要换成白云瑞，非这么办不可，绝不能留情。徐良不行，老心儿一看把人打上了，就算了吧，又没有什么冤仇。徐良赶紧把大环刀环鞘往前紧走两步，一躬到地，啊，实在是对不起，老将可您受伤了吧，全怪我一时的冒昧，哎呀，我有点失手了。这铁观音是咬牙切齿，又羞又愧，这个他腾出手来，噗，把这只袖剑拔出来了，螳螂扔到地上。疼是疼，没有别的危险，一不是致命伤，二人家徐良打暗器没有埋汰东西，从来不使带毒的，这就是上三门正宗正令传授的。要换成下五门其他门户不管这个。徐良赶紧又找解药，又要给人家包扎，同时一再解释，老将客，咱们这是误会，请老人家千万原谅，你我素无仇恨，我看咱们的怨就解了就得了。老将客，我这给您赔礼了。这铁观音也不理他，晃晃悠悠站起来，强忍着伤痛把仙鹤掌捡起来，冲着徐良冷笑了一声。徐良，你要我的命不？我哪能呢？好， 你不要我的命，我可走了。这事儿可完不了，我是非报复不可。
是吗？你非要报复，那我也没有办法，那我只有恭候大驾了。
行嘞。铁观音一转脸看着康殿臣，老康头，你真够个人物，你这马没白拍，你这须没白溜啊，我服了你了，今日今时的账咱们等着之后再算。说完了一晃身他走了。徐良没闲着，把暗器得捡起来啊，你都打光了，下回使什么呢？连曹子高、江米瓢、大了啊都捡起来，都带好了。同时把锦被、低头花妆弩捡起来，擦干了血迹，也装好了。这时康殿臣才过来，恭喜恭喜，哈哈哈哈，白眉大侠，老朽算开了眼了，你打暗器简直都打神了，哈哈，快请到屋里休息。手下的人收尸打扫血迹咱不必细说。等到了屋里坐下，徐良发现插翅虎康殿臣是皮儿笑肉不笑，表现得非常不自然呢。徐良就猜透了，这老头现在有点害怕了，他怕铁观音报复。因此徐良就问
老人家，我在这儿可给你闯了祸了，我觉着于心不忍，你是不是怕这个铁观音回来报复？
哎，一切由他吧，据我所知他完不了啊，他在南海横行了数载，没人动他一根汗毛啊，如今当众丢丑，他岂能善罢甘休？可能他到二圣庄请他俩师兄去了，如果把南北二圣人请出来，范将军
这可够呛啊。我倒不怕，我替你担心。
这样吧，我可不是撵你啊，你休息休息，吃饱了之后我准备一只船把你送离小孤山，你赶紧回开封府搬兵去吧，是非之地不能久待。
老寨主，那么我走了你怎么办呢？那铁观音真要报复，一看我没了，岂不是拿你撒气？
那也讲说不起了，事到如今我只有豁出这条老命。
不行，我惹的祸我怎么能留给你呢？我还不走了，我就在这等着，我看看他铁观音用什么方法来报复。
不行不行，三将军你是非走不可，
我是非不走不可。
这个事儿就闹成僵局了。哎呀，康殿臣一瞅徐良是好心呐，他这个不走是担心小孤山众人的安全。后来他四个儿子康勇、康猛、康刚、康强过来给打圆场，爹，既然三将军不走，那就不走呗。他老人家真要走了，咱们父子还真没法收拾这个结局。我看把他留下，咱们好好商议商议怎么对付的办法。就这样，徐良没走。头一天没事，第二天没事，第三天的晚上出了事儿，突然小孤山的内宅起了火了。不用人问，这火是人放的。康殿臣也做好了一切准备，大小头目全都分成三波值班呢。山上的庄客最少的八个人一帮，
四个人一伙
也轮流着巡逻，
但是就不知道放火的人是谁，谁也没发现。
为什么这火单在内宅起来的？等比基大家赶到内宅把火就灭了，一看只烧坏两间配房，人员没有受伤，康殿臣这才放心，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。但是内宅有人来禀报来了，坏了，虽然东西没受什么损伤，把个老夫人沈氏给丢了。沈氏是谁呀？康殿臣的老伴儿，四个儿子的亲娘啊。老太太今年70岁挂零了，丢了。这还不说，从他屋里发现一封信。康殿臣把信打开一看，当时哆嗦，汗也下来了。闹了半天，信是铁观音写的，火是铁观音放的，上头公开叫号，说我之所以这么办，把你老伴给背走，我就是对付徐良，我限你3天把徐良绳捆传送，送到我家万千岛，然后把你老伴给你，咱们这叫祸患祸两头乐。3天之内你胆敢不按我话去做，那你这老伴可就废了，不信咱走着瞧。康殿臣看完这信，往椅子上一坐，脑袋耷拉了，四个儿子掩面痛哭，这娘落到魔掌之中，那还有个好啊！这下可气坏了白眉大侠。徐良把这封信反复的看了几遍，一看大伙都难过的这个样子，这心呢好像刀扎的似的。本来嘛，一切的事情都是从自己身上引起来的。徐良跟康殿臣商议，老寨主，哎，我是祸头，一切都在我身上引起来的，我觉着对不起你们全家，这么办吧，为了使老夫人安全无恙，您就按着信上办，用绳子把我捆起来送到万仙岛吧，可能他在那等着呢，千万不要犹豫。康殿臣一听这话，把头抬起来，三将军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您拿我姓康的当了什么人了？要说不难过，那叫骗人。我们是抓己的夫妻，他给我生儿育女，如今落到魔掌之中，我能不难过吗？但是，要想叫我屈从他，把你送到万仙岛，门都没有。我宁愿老伴儿不要了，我也不能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儿。徐良一听是颇受感动啊，怎么劝康殿臣也不答应，最后康殿臣急眼了，三将军，你要再往下说，你是见外的，这怎么能怨你呢？我把你接到小孤山来的，要怨应该怨我，跟您有什么关系？您受了我的牵连，我还觉着对不起您呢，此事不要再提。我就看看3天之后他敢把我老伴如何，真要敢下毒手，我就跟他拼了。
不行，人都死了，你拼有什么用啊？要不然的话，这么办吧，你不忍心把我送到万仙岛，我自己去，你告诉我万星岛在什么地方，我怎么才能找这个铁观音，我去换你的老伴
儿。啊，不不不不不，远了，万仙岛是万水千山呐，我就告诉你你也找不着，拉倒拉倒拉倒吧。他还闭口不说。这徐良没到过南海，也不知道有多少岛屿，他要不说徐良就真不知道。 哎呀，把老心儿给急的。这康殿臣出于一片好心，让他二儿子，也就是拦路虎康猛看着徐良。他把徐良自己溜走了，茂茂再上万仙岛去找这一仙二圣，那还活得了吗？所以把徐良看个登登紧。就这样过了一天呢，到了第二天的时候，搂了兵进来了。报，有人坐小船给送了一样东西。康殿臣颤抖着双手打开一看，脸变色了。什么呢？是他老伴儿一绺头发。警告信上说的清楚，这是头一天送头发，第二天再不给送的，你接十个手指。您说这招够损的不？按现在的名词说，这就叫绑票，拿人质要挟人呢、啊，这招够损的。徐良实在撑不住了，非要去万仙岛不可。康殿臣真够意思，说什么也不答应。他们只记过到一天，等到晚上掌灯了，康殿臣告诉二儿子拦路虎康猛看着徐良，千万别叫他离开小孤山，咱们宁愿自己的人受点损失，也不能让徐良出了危险。可徐良在屋里头坐着，心里头反来覆去一想，这铁观音可够阴的，明天真要把手指子给送来，还不得疼死这一家子。我于心何忍呢？不行，我非去不可。哎呀，又不知道这万仙岛在哪儿，我找谁去？别瞎撞笼子，撞几天再把这老夫人这条命给搭上。想的是他开门要出去，刚一开门，外边有把椅子，拦路虎康猛在这坐着呢。一看徐良出来了，康猛站起来了。三将军，您到哪儿去？
屋里太憋得慌了，我到外边透透空气。
三将军，我奉我爹所差在这陪伴您，这外边海风大，您呢最好在屋待着，用什么您只管吩咐。徐良一看这多好，把我软禁起来了，还派人看着我。哎，有主意了，
我一个人在屋里太闷得慌了。我说康二公子，来来，你到里边来，咱俩唠唠闲嗑，
合适吗？那样
合适，你来吧。
康猛也怪闷得慌的，心里头净想他娘的事儿了，这阵是魂不守舍呀。一看徐良有这种意思，所以他也就跟着进了屋了，把长把紫金瓜往地上一戳，两个人坐了个面对面。徐良一瞅这家伙身高一丈二尺挂铃，跟金甲天神相似，就知道是一员猛将。但是也发现这个人呢，口快心直，转轴不多。因此徐良就问
二公子，你想念你的老娘不？
哎，那当然是想了，想有什么办法呀？
你愿意不愿意把你母亲救回来，一家人团聚？
鬼才不愿意呢。但是我爹说了不能冒险，所以现在只好平天由命了。
不行，事在人为，那怎么能平天由命？这叫混账话。二公子，你告诉告诉我，这万香岛在什么地方好不好？我去好好跟铁观音讲一讲，把你母亲放回来，你看这样怎么样？
不不不，不行，我爹说了，那个地方可不是好去的，谁去了也活不了，所以才派我看着你。
你想套我的话呀，没门，我不知道万新刀在哪儿。
徐良好像没乐了，心说这傻蛋真是知道，只是他爹告诉他了，他不说。徐良就拿话套他，
二公子，其实我这是试探试探你实在不实在。那个望乡岛我认的，我要想去我早走了。
哦，你去过万新岛？
去过，不知道现在有什么变化没有？
那有什么变化呀？还是那样子呗。
当初啊，我游山玩水的时候到过万乡岛，哎呀，我发现那里的风景可真是美呀、啊。不知道这个南海一带有几个万仙岛？
就那一个呗，万仙岛还能出来俩吗？
离着你们这块可能是有八里还是十里？
十二里地呢，八里呢。从咱们这儿奔东去吧，十二里地头一个大岛子，那就是万仙岛。他不，哎，
他猛一听，我怎么自个儿捣鼓出来了？他赶紧把后半截话又咽下去了，但是也交给徐良笔了。啊，徐良一听，哦，离着十二里奔东啊，哦，差不多了，我就闭眼睛摸，我也能摸去。徐良跟这二公子又谈了一会儿，二公子站起来，不行啊、哦，一会儿我爹要来了，一看我在屋坐着，非骂我不可。我们家的家规可严了。三将军，你歇着吧。我到外边转转，拎着长把紫金瓜，他出去了。徐良把门关上，在里头插好了，假装着打了几个哈欠。哎呀，实在是有点困倦了，早早的歇着吧。他灯吹了，二公子一看屋黑了，认为徐良睡了。徐良能睡吗？在屋里边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该带的东西全带好了，轻轻的把窗户撬开，他从窗户出去了，慢慢的又掩上，转在前面一看，二公子傻乎乎在椅子上坐着。许良心里话，对不起，我走也，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也得把沈氏老太太救出来，不然的话我太对不起朋友了，我要看着人家掉十个手指我就不能活。徐良越想心里他越着急呀、啊，脚下加紧直奔港口。您说怪事儿，徐良正走着呢，就发现眼前一道白光，把徐良吓得一拨了脑袋，心说什么玩意儿，怎么这么快？难道打闪了？没有，满天的星斗，哪来的闪光啊？
哦，
我眼离了，要是人不能这么快。徐良接茬还往前走，突然在自己的正前方唰，又是一道白光，这回徐良可看清楚了，是个人，可能穿的是白衣服。秦始华究竟这是谁？莫非是金灯剑客夏随良派来的刺客，还是铁观音派来的人？无论如何我也得弄个水落